所以呢，批牧小组他们就听了无数的讲员的讲道，听了他们的录音之后呢，他们就请了一个十分强有力，也是一个神学的博士，讲道非常有恩赐的这个慈风啊，甚至比 Dr. Criswell 有过之而无不及人的啊。那经过了讲道面试之后呢，会众们差不多呢都一致的通过要聘请他成为 W.A. Criswell 的继承人。可是这个梦想呢竟然只维持了三个月，这个梦想只维持了三个月，教会呢便要求他离职。为什么呢？主要的原因就是他在位的短短的三个月里面，他就要求有权利好像 Dr. Criswell 在职50年所拥有的一样。有一位执事他就说出他心底话，他说他的讲道无法使我扎心，他的讲道无法使我扎心。在写祷告很出名的一位作者，名字叫做 E.M. Bounds， E.M. Bounds 他说了，他说字句的讲道只对付事物的表面跟影子，而没有进入人的内心。是的，能进入人心，能使人扎心的讲道是生命的讲道，是讲员一个人本身的信息，除非他的生命是跟他所讲的是一致的，否则的话对自己对别人都没有帮助，甚至呢令人感到反胃啊。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认识讲道的人。 E.M. Bounds 他继续说，使人死的讲道是没有祷告的讲道，没有祷告讲道的人只能造成死亡而非生命。无可置疑的弟兄姐妹，祷告是叫人谦卑的侍奉，祷告叫我们承认自己我们是无能为力的，祷告叫我们承认说我们不是靠自己的小聪明来行事，我们不是靠自己的知识，有限的知识来解决问题。祷告乃是表示我们愿意全心全意的投靠主，以他的方式来解决事情，这是跟人的本性恰恰是相反的。人总是想提高自己，人总是要自我肯定，人总是要自我实现，人总是要说我比别人好，人总是觉得说我是了不起的。这个跟祷告的态度跟祷告是相悖的。是的，我们如果要一个人改变，要一个人的生命的改变，要夫妻关系从冲突到和睦，要改变一个人的想法，一个人的观念，绝对绝对并不是口才能言善辩这种的能力、学识、知识、智慧可以做得到的。没有人可以改变一个人，但是神的灵能够借着他的话在一个人的心中动工，神的灵借着他的话在一个人的心里面做感动的工作，神的灵在一个人的心里面工作的时候，感动的时候，有不可思议的事情就会发生。而且圣灵的工作跟我们的祷告是息息相关的。在主前1020年1020年的时候，以色列联合国建立了，扫罗王在位20年，大卫王在位40年，所罗门王在位38年。所罗门王驾崩之后，这个国就分为两国，北边叫做以色列，南边叫做犹大。在主前的722年的时候，北国为亚述所侵犯所灭，135年之后，在主前的587年，南国就被巴比伦所灭。亡国之痛是很凄惨的，亡国之痛有如切肤之痛。在历代志下第36章，历代志下36章第19到20节就描述了犹太人他们亡国之后那种悲惨的情形。 他这样记载：加勒底人烧了神的殿，拆毁了耶路撒冷的城墙，用火烧了城里所有的宫殿，又毁坏了城里一切珍贵的器皿。脱离刀剑的人，加勒底王都把他们掳到巴比伦去，做他和他子孙的奴仆，直到波斯国兴起的时候。从此以色列的百姓，他们的生活就不再一样。从此以色列的百姓就过着一种流亡，就过着一种被掳的生活，无家可归的生活，流浪的生活。但是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神的道路高过人的道路，神的计划高过人的计划。就在这个时候，在主前的539年，马代波斯他们联合的这个波斯帝国灭了巴比伦。第二年，这个亚述国，这个马代波斯国，他的王古列王就下令允许这些流浪在巴比伦的那些的犹太人回归耶路撒冷。在主前的537年，所罗巴伯就率领了第一批的犹太人回到耶路撒冷自己的故居，重建圣殿。79年之后，在以斯拉率领了第二批的人就到了耶路撒冷，回到耶路撒冷重建家园。13年之后，尼希米他就第三次的带了一群的犹太人回家，回到耶路撒冷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请大家留意，他们一回到自己的家乡，不是重建自己的家园先，而是先建圣殿，然后才建自己的家，然后呢才建这个城墙。以斯拉记就是记载第一第二次的归回，尼希米记是记载第三次的回归。尼希米记第一章第一到第三节这样说：亚达谢西王20年，基斯流月，我在苏珊宫中，我的一位兄弟哈纳尼和几个人一起从犹大来到，我询问他们关于那些被掳逃脱的犹大渔民和关于耶路撒冷的景况。他们对我说，那些被掳剩下的渔民在犹大省那里遭遇大患难，受到凌辱，耶路撒冷的城墙倒塌，城门也被火烧毁了。耶利米听到来自犹大的消息的时候，耶利米听到耶路撒冷这种荒凉的光景的时候，他的处境是非常的为难。他在苏珊这个地方，离开耶路撒冷大概是800英里的地方，当时用牲畜为这个交通工具的这个800英里啊，的确是一个很远的地方。那么也就是说，等于这个远水啊救不了近火了。尼希米他也有官职在身，当时做王的酒政，这个王的酒政就是帮助王在还没有这个吃饭之前，帮助他来尝尝这个酒，尝尝这个饭，看看有没有人下毒啊，也就是等于说是王的亲信，是王的左右手啊，所以他不能够说要走就走啊。尼希米也想，如果他执意的要走的话，王会批准吗？在这个困难的情况之下，我们难免的会动用自己的小聪明，在这种困难的情况之下，我们难免会去想一些的办法，能够令亚达谢西王让耶利米就回去耶路撒冷。但是耶利米并没有耍手段，耶利米以祷告等候神的指示，他以祷告求神自己按着他的时候，按着他的计划，在亚达谢西王的心中动工。弟兄姐妹，尼希米就是祷告处理难题，这个态度在至少三方面成为我们的榜样。第一方面，他用祷告的态度来关心问题啊。在第四节说，我听见这些事， 也许你认为说听见又怎么样呢？听见这回事有什么了不起呢？对不对？事实上听是一门非常宝贵的功课，听是一门非常重要的功课啊！各位弟兄姐妹，不是吗？在这个摩西跟吩咐以色列民的时候说什么？以色列民啊，你们要听，对不对？在生命记的第六章的第四节，就是很重要的是什么？这个什么的意思是什么？要注意听啊，要洗耳恭听啊，要好好的听啊。但是我们很多时候听的方法是怎么样的？我们很多时候听的方法就是说，我听听看，看你的背后你的动机是什么？哇，你听得到人的心里面在说什么吗？你听得到人的背后的动机吗？我们每次的时候听的时候是什么？想希望在我们自己心里面有一些答辩，有一些的辩护。于是我们听的时候就非常的 critical， 就非常的这种的不好的态度来听别人的对话。箴言书十八章第十三节告诉我们怎么听。箴言书十八章的十三节说，不先领听就回答的，这就是他的愚妄和羞辱。弟兄姐妹，你希望做一个愚妄的人吗？你希望做一个羞辱的人吗？如果你希望做羞辱愚妄的人，那你就一坐下来你就马上哔啦啦啦啦弹完，这样就好了。但是圣经说不先领听的，换句话说，你不要再猜疑别人在说什么，你不要再围着对方说什么东西，我在我的心里面就有一套的计划，我要怎么样反驳他的话。各位弟兄姐妹，你心里告诉我们，他说他问耶路撒冷的情况怎么样，他的兄弟们给他回答的是说情况很糟糕，情况很糟。你心里听到他们分享的需要的时候，你心里来到神的面前来祷告。弟兄姐妹，许多时候有人向你提出难题的时候，有人谈到他们需要的时候，有人谈到说他们需要面对自己的罪的时候，我们回答是什么？我们通常会怎么样回答？哎呀，没问题啦，只是你想的太多了，对不对？哎呀，没问题啦，哎呀，日子过了就好了，是不是这样子呢？哦，各位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 minimize， 我们把这个东西把它简化了，没问题，没问题。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其实并不是说他想的太多了，而是他要寻求解决问题，寻求圣经的原则来解决问题。各位弟兄姐妹，因为人不听的缘故，结果公司管理的阶层不知道员工们他们的难处，因为不听的缘故，学校的老师们看不到学校的学生的需要，因为不听的缘故，在家里面丈夫跟妻子之间没有听对方在讲话，因为没有聆听的缘故，父母亲孩子们他们也不知道说互相的需要是什么，需要根本也不知道，也不理睬。弟兄姐妹，我们要非常的小心，因为聆听是一个非常非常的重要的功课。大概二十年前，在我的家乡的时候，有一位年轻人，他因为读书非常的聪明，他非常的非常的在学校里面呢是名毛前列的。他的父母亲看到他的孩子这么好，这么成绩考得这么好，就是好，我们决定帮他跳班，从五年级跳到这个初中二啊，就是中间呢就跳了两级到三级。然后到了初中二的时候呢，他根本没有办法适应，他根本没有办法跟那些的比他年长的那些同学们相处啊。然后他好几次来找我，他说 Andrew， 我没有办法在我们的这个学校里面，在我的课室里面跟人家相处啊，请你帮我告诉我的父母。他的父母对他很有很高的期望，希望说他能够赶快的读完大学，进入医学院等等等等，很多的期望都已经把他计划好了，计划好了。这样子来到我的面前一次、两次、三次，我就鼓起勇气来，那个时候我也很年轻， 也不知道怎么做，就到他的父母的家，就把事情告诉他的父母。但是反应是什么呢？父母亲不听，反应是说没有这回事，真是岂有此理，他可以的，没问题的。后来我离开了马来西亚之后，就听说他落在这个沮丧忧郁的当中，看过很多的医生，吃了很多的药，没有好。这次我们回到马来西亚，又听到一个消息，他吃药，然后呢开车没有带这个开车的这个驾照，就被警察停了下来。他被警察停了下来，他就出来就把警察痛打一顿，说他人个子很大，然后呢警察要把他放在监狱里面。弟兄姐妹，这就是在家里面没有聆听孩子的一个例子。在其他的范围，我们生活的范围都一样的，没有聆听，我们没有办法处理问题。在还没有继续讲下去之前，我想让大家看一个非常实际的例子，就是说到一个不关心家庭需要的父亲，一个没有聆听的父亲，这个圣经的例子。这个事件是记载在撒母耳记上第三章。撒母耳记第三章里面说到，当撒母耳年少的撒母耳，他有一个晚上他睡觉的时候，突然间听到有人在叫他，撒母耳，撒母耳，他就起来跑到以利祭司以利的面前，就问他说，你呼唤我，我在这里。以利却说什么呢？嘿，我没有呼唤你啊，哎，回去睡觉吧，对不对？这个时的声音连续的呼唤他三次之后，最后以利才明白，哦，原来是耶和华在呼唤你。所以呢，再次如果耶和华在呼唤你的时候说，我在这里，请说。哦，弟兄姐妹，你没有发现以利的身份是什么？以利的身份是祭司的身份啊，就是说他是代表以色列的百姓们做献祭的工作的。以利的身份应该是说他跟神有一个密切的关系的，他是代表众人向上帝祈求的人，但是他却对神的声音没有敏感，但是他对神的声音却认不出来，竟然三次之后才跟告诉撒母耳说，撒母耳，这是耶和华的声音，他再呼喊的时候你再回去吧，叫吧。你看神向撒母耳说什么呢？神要撒母耳说什么？神向撒母耳第十一到七十二节说，耶和华对撒母耳说，看哪，我要在以色列中行一件事，听见的人都必耳鸣，在那日我必在以利身上彻底施现我论到他的家所说的一切话。原来神关心他子民的家，原来神关心他属灵领袖的家。以利是属灵的领袖，以利是一个祭司，但是他却没有遵行神的话，按着神的方法，按着神的事情来教导他的儿子们。撒母耳的母亲哈拿把撒母耳寄托在以利那边，好让以利能够教导他怎么样来侍奉神。可是以利没有好好的带领他，以利也没有好好的带领自己两个孩子，所以神要责备以利，神要撒母耳来接替以利成为祭司。第十三节，耶和华神说，我必按照他所知道的罪孽永远处罚他的家，这罪就是他儿子自遭咒诅，他也不责备他们。哦，弟兄姐妹，请看看第十三节这里，我们注意看一下，这个他是谁啊？他所知道的罪孽，这个人是谁？以利啊，以利知不知道他和儿子的罪孽啊？知道。以利知不知道他自己的罪孽呢？知道。但是他做什么？他没有责备他们，他没有责备。哦，做父亲的要注意啊。哦，做妈妈的要注意啊。哦，做同学的要注意啊。哎，我们在人际关系上我们都要注意啊。你看到罪孽的时候，我们不能够不责备啊。弟兄姐妹，我们千万不要像以利一样，你明明知道家里有问题，你明明知道弟兄姐妹们的生命有问题，你明明知道这些的弟兄姐妹们需要 神的话、神的原则，而你没有积极的去劝解，而你没有积极的去处理，反而对自己说：“哎呀，无所谓啦，船到桥头自然直啦，逃避现实。”哦，没有事，没事，没事，让时间能够冲淡这件事情吧。时间冲淡吗？不可能，反而是变本加厉。尼西米却不是这样，请看看第一章的第十节，说什么？他听见了耶路撒冷的情况，他就坐下来哭泣，悲伤了好几天了。哦，他是性情中人，他对自己的家乡的处境非常的同情。各位弟兄姐妹，出自内心的关怀跟同情，是别人可以看得到的。或许通一个电话，或许是写一张的卡片来问候，都是可以使人温暖人心的。当人越往上爬的时候，当人越积越多的财富的时候，当人的身份名声越来越提升的时候，可能正是离开真实世界越远的时候，越容易自我提升，越容易高举自己，我们就掉入了这种没问题，我们就掉入了自以为是、自欺欺人的这个世界的当中。所以关怀劝解的事工，在今天人类的心灵虚空、人际关系破裂冷淡的社会的当中是很需要的。关怀事工是什么呢？关怀事工就是聆听对方的难处，并且实际的帮助他认识圣经的原则来面对问题，而且帮助他做出合乎圣经的改变。你看到没有？这个跟世俗的这个观念不一样的。世俗的关怀事工是怎么样呢？聆听对方向你的倾诉，吐苦水，到此为止。没有了，没有了。世俗的人告诉说，你不能够给他有任何的方向。对呀，因为他们没有原则嘛，没有绝对的原则嘛。但是信仰基督的人，信靠主耶稣基督的人，我们有原则。我们关怀的事工不单只是只做到聆听而已，我们要帮助他以圣经的原则来面对问题，并且做出合乎圣经的改变。哦，这是多么的有盼望，这是多么的好啊。第二方面，我们用祷告的行动来交托问题，这是尼西米记里面第一章我们可以学习到的，用祷告的行动来交托问题啊。各位弟兄姐妹，一个自足的人绝对不会祷告的，因为他只会对自己说话。一个自满的人他也不会祷告的，因为他已经所有都有了，他感到不需要有祷告。一个自义的人、自以为义的人也不能祷告，因为他没有到神那里的途径。尼西米不是一个自足的人，更不是一个自满的人，更不是一个自义的人。他看见自己的有限，他看见自己的需要，他谦卑地来到神的面前，寻求神的帮助。当问题呈现的时候，我们人的反应是什么？当你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们人的反应是什么？我们起来，我们搞革命，我们重新计划，我们看看问题出在哪里，或者是什么呢？当问题来临的时候，我们到处去寻找资料，好的不好的都全部收集，以自己的小聪明来解决问题。这样你知道背后的一个信息是什么吗？你的背后的信息是说，你告诉你自己 I can do it， 我可以取代神，我甚至比神更精明，我是事情整个事件的救主啊。 I can rescue the whole situation， I can do it， 我可以靠自己把事情解决掉。但是你心里如何面对问题呢？他怎么面对问题重重、困难重重，他怎么面对？我们一起来看第四节下半节。第四节下半节，他在天上的神面前 进食祷告。他在神的面前进食祷告，他不是到处去说，他不是到处去找资料，他不是到处去跟别人讲，去询问别人怎么解决。他来到神的面前进食祷告。你心里进食祷告并不是在减肥，你心里进食祷告也不是要引起王的注意啊。诶，我们看过了，他是王的酒政，对不对？他还是要服侍王的，他还是要尝尝一些王的东西啊，他还是要喝喝那个王的所要喝的那个水跟酒啊，对不对？你心里还是要在苏珊的皇宫里面工作呢。诶，他进食祷告可不可以引起王的注意啊？当然可以啊，对不对？他可以愁眉苦脸跟王说，王啊，对不起哦，我不能够吃你的食物，因为我进食祷告，对不对？他可以引起王的注意，王说，诶，为什么你心里你好像心事重重呢？哎，你心里可以马上就说，是啊，我的老家耶路撒冷啊被毁坏掉了啊，很荒凉啊，我要去帮助他们啊，对不对？没有，你心里的进食祷告也并不是因为他没有东西吃，哎呀，算了，进食祷告就算了，不是的，你心里也不是为自己来进食的，你心里进食而是要做什么？要专心的祷告，以他的家乡的情况为神的子民的缘故而进食祷告。进食是什么？也就是说没有吃一餐两餐，一天两天三天，主耶稣做到40天进食祷告。进食在神的面前是围着要特别的目的，专心祷告，亲近神，寻求神。弟兄姐妹，当负担或者责任越重的时候，我们要花时间祷告亲近神，我们要花时间，要给自己更多的时间在神的话语上，在神的事工上，以祷告来思考，来等候我们的神。哦，弟兄姐妹，是的，这样的。刚刚好在预备这篇讲章的时候，我读到一篇的文章，有一个传道人这样说，我们进食祷告的目的是要专心仰望寻求神，还有体验属天的能力。他说圣经里面的例子呢有三个，有整体的进食祷告，有个人的进食祷告，有领袖的进食祷告。而且他说宣教跟宣教士们都需要实践进食祷告，才可以得着能力，活得更丰盛。这个文章是今年6月份出的。你心里进食祷告，但愿我们效法你心里进食祷告。我呼吁大家，我鼓励大家，每个礼拜一个人进食一餐或者是两餐。我呼吁大家，这个礼拜三我们来到神的殿中，我们一起全教会的进食祷告，让我们来仰望神，为神的教会来进食守望，求神帮助我们，为我们自己的罪的缘故而进食，为我们教会要扩堂，为我们教会要聘青少年事工的牧者，为我们教会的合一来进食祷告。你心里看见问题，你心里在天上的神的面前进食祷告，你心里进食祷告的内容包括什么呢？四方面。这四方面是什么呢？颂赞、认罪、感恩、祈求，这四方面。在英文 Adoration, Confession, Thanksgiving, Supplication，这英文是 Acts， 是一个行动。原来祷告就是一个行动，你心里的祷告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可以效法的祷告的模式。这四方面行动 Acts， 第一颂赞，第五节，请看第五节，你心里记第一章第五节，这里说到耶和华天上的神，伟大可畏的神啊，
你向那爱你、遵守你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是的，你心里提到神的伟大的属性，他是全能的，他是慈爱的，他是信实的。不知道你没有想过，你心里怎么有这么大的把握，怎么有这么大的可能，这么大的确信，说耶和华天上的神是伟大可畏的，是那个慈爱的，是守约施慈爱的，是遵守他诫命的呢？是使我们遵守施慈命的人施这个守约施慈爱的呢？显然你心里他对神的话是非常的熟悉认识的。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处在这种失败、软弱、迷惑的当中，都是因为我们对神的话语非常的陌生。我们把圣经放在书架上堆满了灰尘，我们把圣经压在书报底下、杂志底下。礼拜天要到了，10:15要来教会了啊，要到教会来了，10:00要开车的时候，我的圣经呢？我的圣经呢？我上个礼拜丢到哪里去了？哦呦，在 recycle bin 里面。是不是这样呢？啊，哦，弟兄姐妹，你心里有这么有的把握，他对神有这么样的认识，乃是因为他看了神的话。哦，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礼拜天拿来圣经，礼拜一到礼拜六，你圣经重如千斤，没有办法拿起来，是不是这样？回家之后就不再碰它了。其实圣经应该是我们生活的原则跟指南，每一天读一点点，每一天默想一点点，每一天礼拜天也不忘记把它带来，参加主日崇拜打开你的圣经，参加主日学打开你的圣经，在面对问题的时候打开你的圣经。弟兄姐妹，我觉得这个活在21世纪是很困难的事情。这个世界充满了不安、疑虑，哦，但是明白神的话跟遵行他的旨意的人是有福的，因为神的话是信实的，信实的神是我们生命当中最好的避风港啊。有时候，我不知道你在人生当中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有时候，我们最好的朋友会令我们失望，有时候我们最信任的人竟然会出卖我们，有时候我们信任的人会令我们很难过。但是有一件事是我们得到安慰的，有一件事是我们有盼望的，有一件事我们可以确定的，就是神是信实的。阿们，神是信实的。你心里他相信神的信实，尽管耶路撒冷的城墙被拆毁了，尽管圣殿被拆毁了，连一块砖头都没有了，尽管耶路撒冷的大街小巷都是充满了废墟，百姓生活陷在穷苦的当中，尽管是这样，你心里仍然相信神的信实。在我们当中，无论是工作的，无论是求学的，无论是家庭主妇，或者是做孩子的，我们要知道，我们每一时候都要面对不同的挑战，我们每一时刻都需要跟不同的人相处面对。天色不是常蓝，花香也并不常漫，我们会遇到问题，我们会遇到敌对，尤其是当神的事工要兴旺的时候，难处会更大，尤其是当你的生命，你属灵的生命要突破的时候，问题更大。但是我们并不要灰心丧志，我们并不需要活在沮丧的当中，因为神是信实的，神是信实的。第二方面，认罪 confession。 第六、第七节，你心里他的认罪不单只是围着他个人而认罪，而是也是全体的认罪。尼西米，你看他出生的时候是在什么时候？尼西米出生的时候是在贝鲁，在巴比伦出生的。尼西米并不是从耶路撒冷出生然后被掳到这个巴比伦的，他是在巴比伦土生土长的。
对他来说，以色列的情况怎么样，他可以不并不关心嘛。对他来说，以色列耶路撒冷的光景的荒凉，对他来讲也无所谓嘛，对不对？但是尼希米却把自己放在大环境的当中，认为说以色列民的事也就是他的事，以色列民有份的也是他有份的。哇，这是一个属灵领袖的一个特质啊！所以在第六节的结尾的时候，他的祷告是什么？你看，我与我父的家向你所犯的罪。哇，弟兄姐妹，当我们有问题的时候，我没有问题。当我们有问题的时候，我们很容易的责怪别人，我们很容易找很多的理由去说别人是怎么样的顽固，别人是怎么样的不讲理，别人是永远是改不了的。可是从来就想不到，就没有想到原来自己也是问题的原因之一。你心里他面对问题的态度是什么呢？你心里他面对问题的态度就是说，主啊，这件事情是跟我有关的，我推不掉，我有责任，我需要为这件事情认罪。夫妻之间，老师跟学生之间，主的仆人父跟子的之间，母女之间，朋友之间，同事之间，弟兄姐妹之间，我们都有关系。特别在教会里面，我们是弟兄姐妹的关系。建立关系不容易啊，拆毁关系很容易啊，对不对？拆毁关系很容易的。等一下散会之后，我把你骂一顿啊，无理取闹的把你骂一顿啊，把你打两巴掌，你看看你下个礼拜还来不来？不来了，对不对？无理取闹，关系很容易破裂，一下子嘣就破裂了。关系的建立是非常的困难。但是这并不尽然，让我们一起来到主耶稣的宝座前，向他祷告。主啊，我把这个没有解决的冲突摆在你的面前，我虽然不知道他的心在想什么，但是我爱你，并且爱这位弟兄和姐妹，我有责任去请求他的饶恕，也有责任去饶恕他。在我个人的做基督徒20几年，信主20几年，牧会10几年，我的观察，我的个人的经历，我发现一件事情：一个愿意让圣灵察觉自己过错，并且愿意认罪悔改的人是有盼望的，是有希望的。一个愿意认罪悔改的国家是有希望的。当教会众弟兄姐妹们愿意谦卑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的时候，这样子教会也是有盼望的。一个面临破碎的家庭，在这种的边缘当中，如果彼此认罪的时候，是有盼望的。让我们效法尼希米，认罪，为自己的罪，为着整体的罪。第三方面，感恩。第八到第十节，尼希米为神的应许而感恩啊！你看，为这个神的应许呢，感恩的有两方面。第一方面是消极的，消极的方面是什么方面？以色列民如果不顺服神，就要被分散到万民当中，这一个消极的已经是应验了。哇，原来神在这个世上也是信实的。北国亡于亚述，南国亡于巴比伦，以色列民正过着一个分散流浪被掳的生活。第二方面，积极的，感谢神，因为他是信实的。为什么？因为以色列民如果顺服神的时候，神要重新的建造他们，神要重新的招聚他们，不单只是回归耶路撒冷，并且要受到神的保护啊！尼希米他心存着感恩，
等候神这一方面的来临跟应许。神是不轻易应许的，神不轻易的立下应许的，但是他如果所应许的，他绝不会失信，他绝不会落空。主应许说，你们所有劳苦担重担的人啊，到我这里来吧，我必使你们得安息，对不对？马太福音第十一章二十八节。很多时候我们是传福音的时候用，很多时候我们是帮助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说，你劳苦重担吗？你在世界上真的是有许多的试炼吗？很多的试探吗？很多的试意吗？是的，来到主的面前，主能够给你安息。诶，做了基督徒之后怎么搞的，好像没有安息嘞。各位弟兄姐妹，马太福音第十一章，如果你看上文下理的时候，原来主是对他的子民说的，原来主是对于服侍他的人说的。你看主耶稣到了各乡去传道行神迹，没有人信，没有人悔改，哦，灰心丧胆的门徒们，耶稣说什么？来，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到我这里来吧，我必使你得安息。弟兄姐妹，是的，你还没有信耶稣，你可以来到主的面前寻找到安息。你相信耶稣十几、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的，你也可以来得安息。主在马太福音第六章三十三节也应许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一些一切都要加给你们。这并不是说我们会有什么物质上的富裕，乃是指到说拥有神而心灵的平安、喜乐跟满足。主耶稣也说他所赐的平安是世界所得不到的，主所赐的平安是世界的人不能够明白的，是经历不到的，唯有在主耶稣里面我们才能够经历到，而且没有人能够夺去的。第四方面，祈求代求。尼希米在颂赞伟大的神，承认自己的罪，回想神的应许的时候，就发出请求来。在第十一节，他的请求是相当勇敢的，他说什么？主啊，求你留意听你仆人的祷告，使你的仆人今天顺利，使他在这人面前蒙怜悯。哦，是的，人要改变另外一个人是不可能的，但是神却能够改变一个人。箴言书里面所说的，神甚至连君王的心都能够改变，君王的心在耶和华的手中好像水沟的水，他可以随意转移啊。箴言二十一章第一节，怪不得内地会的创办人戴德森，他知道这个秘诀。戴德森他说什么？他说借着祷告让神来推动人是可能的，借着祷告让神来推动人是可能的。 It is possible to move man through God by prayer。 是的，弟兄姐妹，让我们也用祷告实际来解决问题。祷告刚才也说过，就是行动，也是对问题的实际的参与啊。在第二章，尼希米记的第二章，我们知道尼希米在祷告当中，他已经把他的忧虑，他把自己的疑虑的东西放在神的手中，而且他愿意在神的面前等候。请大家看第一章的第一节，第一章的第一节，尼希米是在什么时候发出这样的祷告呢？是在饥思流月做出这样的祷告，也是在我们月历里面，大约是我们现在这个时候，十月、十一月到十二月，大概这个之间啊。那么神什么时候开始感动亚达谢西王的工作呢？神什么时候开始在亚达谢西王的心中工作呢？你看看第二章第一节，第二章第一节就说在尼撒月，尼撒月这就是第二年，就是明年的二月到三月之间啊，二月到三月之间，对啊，神在这么久的时间里面才在亚达谢西王的心中动工，对尼希米来说可能是夜长梦多，但是他知道祷告跟等候是息息相关的。 尼西米他愿意听神的差派，他也愿意等候神，让神以他自己的时间行事。透过祷告，他心中也有初步的计划，但是他明白神会推动一切。祷告是日常生活里面工作的优先，而不是一套的理论。祷告的实际是对主说，主啊，你的仆人在这里预备好了，我愿意与你同工，请你差派我。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要效法尼西米的祷告，我们围着宣教的事工来祷告。昨天我到 Columbus 去开中西部的会议的时候，我问了中西部的牧者们，中西部有什么需要。我们谈到宣教的时候，发现说原来我们在中西部，在 Ohio、 印第安纳等等地方都有查经班弟兄姐妹们很多的需要。原来还有很多地方有中国人，但是还没有教会。原来很多地方有查经班，但是很少有人去关心他们。我听了之后，心里面的确的有很大的感触。是的，我们要围着不单只是海外的工作来祷告，中西部这边的需要，我们也要献上祷告。也许神要感动我们差派短宣队到不同的查经班校园里面去传福音，也许我们要为自己的家乡来祷告。无论你是从中国大陆哪一个地方来，无论你是从台湾来或者香港来、马来西亚来、印尼来等等，我们为我们自己的老家、自己的家乡、自己的国家来祷告。我们也要围着还没有信主的家人朋友们来祷告。最后我们要围着教会来祷告，为教会的复兴来祷告。在某一个地方有一个教会，教会的光景非常的荒凉，信徒不冷不热，可是在那个城市里面有很多还没有信主的年轻人，整天游手好闲，整天没有事做，住在城当中有一个铁匠。这个铁匠呢，他有口疾，知道口疾啊，口疾啊，那讲话呢，就是他要讲一句话呢，要等老半天才讲一句，很多人讨厌他，很多人避免跟他讲话，因为跟他讲话很辛苦，一句话可能要半个小时才讲出来。有一天礼拜五，他在他的店里面工作的时候，打铁的时候，他突然间想到教会的光景，还有外面这一些流离失所的年轻人，他流泪祷告。然后他那天决定把店门关了，就躲在他的店里面祷告。于是他就下定决心，每个星期五下午他就把店门关了去祷告。过了几个星期，他就找他教会的牧师，牧师啊，我们一起为教会来祷告，我请你开一个培灵会，让弟兄姊妹们有机会来悔改。牧师最初不答应，认为说哎呀，不可能的事情，哪里会有人有悔改的，没有可能的。经过他一而再再而三的劝劝劝，牧师终于答应了，就在一个会友的家里面开一个聚会。出乎意料之外，那天晚上来的人非常的多啊，座无余席啊。讲完道之后，牧师讲完道之后，大家安静片刻，突然间有一个人站起来就说，主啊，我犯了某种某种的罪， 今天如果有人愿意为我祷告的话，请为我祷告。说完之后，另外一边同样的声音站起来，主啊，我犯了某种某种的罪，如果有人能够祷告，请他为我祷告。讲完之后坐下去，接着一个一个一个的起来，发出同样的呼求。整个聚会圣灵动工，许许多多的人为自己的罪自己责备自己，都说出自己的罪来，悔改归向神。这个教会从此不再一样，从此这个教会大大的复兴。弟兄姐妹，愿你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无论什么事情发生，我们都明白祷告的重要。我们要明白祷告的优先，让我们学习米西米一样，用祷告的态度来关心事情，用祷告的行动来交托问题，用祷告实际的参与问题的解决，让我们的日常生活是一个祷告的生活。也但愿这个礼拜三我们一起七点钟在教会进食祷告，你可以进食午餐来祷告，祷告后回家吃饭，你可以进食晚餐，祷告后回家睡觉，第二天再吃早餐。让我们一起为教会来守望，为自己的罪，为教会的合一，为教会的扩堂，为教会的聘牧来祷告。刘富里牧师讲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话，不祷告手不摸圣功，不祷告手不要摸圣功。让我们一起建立了这个教会，以祷告来建立我们的教会。起立，我们起立来唱。
弟兄姐妹大家平安，谢谢牧师借由尼西米记来帮助我们了解怎么样把祷告生活化。弟兄姐妹鼓励大家在下这个礼拜，就是明天还有礼拜三，一起来参与这个教会的进食祷告。求主帮助我们借由这样子的一个祷告，让我们属灵的眼睛可以更加的清明，让我们属灵的耳朵也更加的敏锐。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大家都能够在成圣的道路上坚持到底，也帮助我们教会发展各样的事工。现在我想来欢迎第一次到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或者朋友，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可不可以请你站起来让我们认识一下。有没有？欢迎欢迎。我们招待的有一位，有那个一个卡片，请你填写，谢谢你，请坐。这里有几项报告，第一个当然就是我们明天还有礼拜三开始的进食祷告，请弟兄姐妹能够一起来参与。第二个是在第二项是在10月27号就是礼拜六晚上七点钟在 Huron Hill Church 有一个音乐会。 Huron Hill 就在教会的附近，有些姐妹他们有参加那个他们的姊妹查经班，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可以去参加这样子一个音乐会。这个音乐会是免费的，然后当然你可以做自由奉献，奉献的金钱就是作为一个宣教的基金。除了这个以外，在 那个 Hallway 有一个这样子的 flyer， 是也是一个音乐会的一个promotion 的单子，是在礼拜三，下个就是这个礼拜三、礼拜四、礼拜五，是在 Detroit 地区，是由 Detroit 教会所支持的音乐会，也是免费的，所以各位可以去拿取，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可以参加。接下来是我们在11月4号，教会会邀请 Akron 教会的 Youth Pastor 所带领的一个 Lion Play 团来到我们这个 教会，给在礼拜六的时候，11月3号和4号，这个是一个以戏剧还有音乐性的表演，做关于青少年的事工，让青少年了解在这样的世代里，怎么样是圣经所教导的关于两性的关系。所以如果你有小孩的话，欢迎你带他们来。即使你不是有小孩的人，或者你的小孩还小，你也可以参加，因为这是一个非常精彩的一个表演。他们以舞蹈、默剧还有音乐的方式来呈现这样子一个信息。所以礼拜六就是11月3号下午4点到5点，他们会有一个示范，教导大家怎么样用肢体的语言，像默剧的形式或者舞蹈的方式来表演。那在5点到6点也是教导你怎么样做动作。7点钟开始是针对青少年，当然我欢迎大家都可以参加，不光是青少年，因为去年前年他们来的时候，我们全就是到国语组晚上的团契时间，大家也都非常的喜欢这样子一个演出。那就欢迎大家把时间留下来。再来就是他们来的总共有16个人，所以我们需要有弟兄姐妹开放自己的家来接待他们。如果你愿意的话呢，我们请 Terry Smith 来，就是英文组的牧师在联络这件事，所以如果你有意愿的话，请跟 Terry Smith 联络。那再来就是11月4号同样的时间呢，我们会有John Young到我们中间来，他是我们的我们这个教会创始的会员之一，现在在做宣教士，他会来我们这里分享。最后一项是2007年的冬天，就是12月25号到29号中间，在芝加哥有基督徒大会。这个会是非常的精彩，也有很多很好的讯息在里面，所以如果你想参加的话，可以在外面看海报或者跟 Howard 联络，因为 Howard 对这个参与的蛮多的。好，今天我们的报告就到这里，默祷以后散会。